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弟兄姐妹彼此握手问安，好不好？那如果你介意的话，就挥挥手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家庭的一员哈，好不好？那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坐的话，能不能至少隔一个哈？你那一排有一些人，好不好？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一个个体哈。好，我们再来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按照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我们就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遵从你的同在，让主你来，因为除你以外，天上没有我们所要的、所喜悦的、所爱慕的，主啊。求你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我们的破碎，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疾病，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要在这个地方做新事，你要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很多时候我。有人要找我们服侍，然后，有一些心怀不平的，情形的时候，说好，你去读73篇，他看一看说，哎，好像在讲我，好，然后过一下又不行了，然后我说好，那你把它写下，这样哈，啊，这个是个这个心怀不平呢，是啊，其实等一下我们谈一谈，然后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哈，所以不是例外。但是呢，这一篇诗篇呢，好，所以我的正道题目就从心怀不平到出力以外，它有一个转折的。它一开始是很心怀不平的哈，但是呢，有一个转折让他发现说啊，除你以外，其他都是不重要，我不需要眼目看那个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除你以外，从心怀不平到除你以外，好，前面都是经文，好，我们先看这首诗很奇特，大部分诗篇的诗都是谁写的？都是大卫写的。这一首诗呢是亚萨写，亚萨是谁？亚萨呢写了12篇诗篇，啊，50篇，然后呢73到83。啊，他总共写了12篇，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历代志上16章4到5节，大卫派几个立位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赞、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谁？是亚撒。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什么？他是一个立位人。专门做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哎，奇怪，我记得你们重新诗班很多人呢，好，你要重新要建立起来。亚萨就是一个什么诗班班长，哈，是一个诗班班长。他呢，他的祖先呢是格顺，是立位人这样传下来的哈，是来服侍上帝，所以他的职责就是大卫呢。就刚开始，大卫做一个新事，他派诗班啊，在神的约柜面前开始侍奉他，颂赞、称颂、赞美耶和华然后呢，亚萨有三个人很重要，亚萨、西曼、耶杜顿这三个人都是立位人的子孙，然后呢奉差遣来敬拜赞美神的哈。然后你看，这是大卫的时候，那亚萨呢，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呢，在历代志下5章12节，他说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立位人亚萨、西曼、耶杜顿，然后三个人都出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这是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他也代表以色列人这三个诗班班长。 带着以色列一起唱诗敬拜赞美神。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他是谁？到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呢，犹大王西西家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什么大卫和先见亚大的诗词颂赞耶和华。这时候已经200年后了，所以亚萨已经回天家。然后呢西西家他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他突然发现说这个圣殿不洁净，然后呢哎呀就吩咐利未人呢用什么，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从前一开始的时候亚萨只是一个诗班班长，可是呢这时候是怎么样，他已经写下了12篇的诗篇，好，12篇的诗篇，73篇是其中一篇，10篇50篇是第一篇，好，所以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和先见亚萨。什么叫先见？先见英文是 seer， 就是眼睛，好，在神的家里面呢这个先知从前叫先见，因为先知是什么啊，我们叫就是先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要做的作为，啊，上帝要做事情之前，他先跟先知讲。为什么跟先知讲，不跟以色列百姓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不听了，啊，所以这个先知哦，我听到先知每次说，哇，你给我那个先知的恩赐啊。可是先知是很苦的，你看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那个先知，上帝很难过以色列，更不理他，而且拜假神行邪淫。他找了一个先知啊，何西亚，他说好，我要让以色列，我要让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过，你去娶一个什么，娶一个淫妇啊，去娶一个淫妇啊。他娶一个太太之后，这个太太竟然有外遇，让他了解到这是上帝的心，你知道吗？所以这些先知其实很可怜。为什么会有先知出来？因为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不听神的话，所以呢上帝要找一个可以使用的器皿，然后跟他讲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情，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再不悔改，我要开始要审判他们。好，那你想想看，那些神的话都不听，你派一个先知啊，所以那先知常常会受到很多以色列人的迫害，好，很受到很多。然后你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因为我们有很多先知书，对不对？有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你注意看，每一次王国被毁灭的时候，像北国以色列在722年 BC 被毁灭的时候，在毁灭之前呢，先知出现的频率就怎么样，就很多。上帝一直派先知出去，你告诉以色列，那个亚述人要来审判你们，再不悔改的话，不听。然后另外一个是586 BC。犹太国也是一样，上帝派很多先知啊。那我们现在这个40年前有一个在 Kansas City， 哦，那时候起了一个很大的在神的家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这个先知的恩赐在神的家中被开始兴起来了。那其中有一个先知呢，他到那个加州有一个牧师，他们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带起来很大影响，就是圣灵的第三波，可是他里面的有些人犯了就是有那个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个神就派这个先知去跟那个John Wimber 跟那个牧师讲说， 上帝派我来要跟有话跟你们讲。然后那个姜维伯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现在假神是？他说神会给你 token， 我来的时候那一天加州会地震，然后呢我走的时候呢，世界国际上会有一个地方地震，然后好，那现在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好，他是准确到这个地步。然后那个姜伟不知道是不是神派来的，就好，你这一天来这一天走。结果他来的时候加州地震，走的时候那个克罗埃西亚地震，完全是那个哈。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哈？那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很振奋，另外一个是哇，这个怎么会这个神的灵运作真的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么强烈这样哈。然后在一个月前哦，现在因为大家 Zoom 很多嘛哈。就大家都用 Zoom 祷告，然后呢我参加一个全福会的 Zoom 祷告，那个弟兄上来，他就因为我不认识他，自我介绍，他就说他是某某，然后怎么样，他说哦，我的服事都是先知启示性的。哇，我一听好天啊，都是。然后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因为现在很多这样子先知的启示性的这种恩赐到处都有，从前看起来好像是一些特别，现在到处都有。好，那我不是要讲很多这种恩赐，为什么到处都有？为什么到处？为什么这么多？不是假先知，这些是真的敬虔爱主的弟兄，然后呢神也给他们恩赐，为什么？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恶劣的，很以黑为白，以白为黑，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一个世代。好，所以先知的灵呢就很多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需要警醒。好，所以呢这我们看到这是亚撒，他是一个先知。我们今天读他的73篇呢，就是他是敬拜神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什么启示的先知哈。然后等到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这是尼希米记，他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也是讲了什么，用大卫和他说，在古时有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领长，就诗班班长。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跟亚撒已经是什么，已经好像平等了哈。当然不一样，大卫还是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大卫，所以我们跳过去。但是我让你知道，就是说亚撒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从敬拜神开始怎么样领受神给他的话，然后写下了12篇诗篇。好，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先知，还有神的话留下了。好，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在82篇他写了这一篇非常非常特别。如果你想要拿一个神学 PhD， 你就去研究诗篇82篇。因为我最近才看了一个神学家刚刚过世，他就是这一生就在研究这个82篇。这82篇写什么？他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好，这个因为是翻译的问题，我们一看到底我们这个信仰有几个神呢？第一个，神站在有权力者会中，然后呢诸神中行审判，看起来那很多神。事实上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这里面第一个神 Elohim 是神，第二个 Elohim 是复数的，是指的什么？上帝所造的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翻译翻成神的众子。好， 那这一篇呢，这一段话讲的是什么？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如果你去看约伯记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上帝在天上，然后有一个什么？天上有一个同工会啊，是不是有一个同工会？然后呢，有一个家伙叫什么？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呢，来跟上帝报告。上帝问说：“我的仆人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你在地上观察他怎么样？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天上这个英文啊，在讲是说这个是个什么？是个 divine 的 council，天上一个同工会。然后呢，这个撒旦就控告约伯说：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还不是因为你祝福他，对不对？你祝福他满满祝福满满啊，被祝福人当然敬畏神了。哎，如果你把他福分拿掉，所有赐福给他的东西拿掉，你看着他绝对气你不过啊。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约伯记的故事，你会发现那个撒旦在地上走来来去去，在找那什么。找那可以吞吃的人啊，吞吃人，他找到这个约伯，然后上帝怎么样允许？允许他试炼他的仆人，所以给我们有一点点感觉说，哦，为什么有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却怎么样遭遇一些不应该遭遇的事情？那上帝是知道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特别是诗篇82篇，哇！你会发现这天上到底是好人啊，坏人啊？我们一直想着说天上哇，一定很圣洁公义，然后神的同在。后来我们发现什么？天上的这个同工会，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撒旦竟然捣乱啊！哦，我们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一条蛇出来了，有没有？然后呢，让亚当跟夏娃离弃神，去选择不应该做，上帝叫他不可以做的事情。原来神在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他的尊贵荣耀形象而造的。可是在这之前，已经有人什么？已经有人背叛了。那一条蛇已经背叛，然后呢，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撒旦就是跟神反对的。然后诗篇82篇，神站在有权力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我们今天不讲82篇，你看往下看，就是在神工会里面有一些人开始怎么样找我们的麻烦。然后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替我们设局，让我们摔跤，让我们滑倒啊！所以你看到亚撒啊，看到这个天上的情景，然后呢，他又往地下看，哎呀，心怀不平。为什么？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就是。我们讲清心寡欲啊，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只有一件，是 pure single focus，他只专注在上帝上面，跟他不一样。他呢，天上看看，地下他也看看，还看着左右。他说：“哇，这什么世界？”他说：“我几乎怎么样，失散，脚失散，然后几乎跌倒。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一件事情跟神的公义与公平怎么样不合？为什么？恶人跟狂妄人享平安，这个平安，你如果碰到犹太人，你就跟他讲 Shalom，对不对？Shalom就是平安。恶人跟狂妄人怎么会享平安呢？这个，所以他看到他就怎么样心怀不平。哎，你们会不会心怀不平啊？如果你说你没有哈，你一定没有说实话。OK，你有没有想到说，哦，你有没有看到你同事升官或是加薪，你心怀不平，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做恶事？哎，没事，哎，你心怀不平。那这个心怀不平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心怀不平原文的意思是嫉妒，嫉妒。那什么是嫉妒？好，那我问大家，嫉妒跟羡慕有什么不一样？羡慕跟嫉妒有什么不一样？哦，好好好，这是其中一种看法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无所有啊，哇，看到人家大房，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所以都想看的东西都是这种，看人家大房子、大车子，赚很多钱，心里怎么样？是嫉妒还是羡慕？是羡慕。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所以哦，我羡慕别人有这个。嫉妒是什么？嫉妒是现在美国社会开始有一些社会革命了。他觉得，哎，为什么你们有钱？为什么你们的孩子可以进好学校？因为不公平。所以呢，他是 social injustice， 他改。那这个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嫉妒是什么意思？嫉妒就是说，那个东西是我的，然后你拿走了。这个叫嫉妒，羡慕是什么？羡慕说哇，这是你的哇，你有哇，这样你，上帝对你这么好，什么？这是羡慕，我也喜有这样一个渴慕，这是羡慕。嫉妒的话就不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讲说，我是一个嫉妒的神，那什么意思？他就是说，你们是属我的。你们应该唯一敬拜的对象是我，结果呢？你们竟然，你如果去看那个以赛亚书，他说那个牛啊，看到主人，然后都会不一样，然后你们这些都把我甩一边，那上帝心里面非常难过，这是一种嫉妒。为什么？我们是属他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怎么样？想望世界的财富成就，完全跟上帝没有关系，甚至拜假神。上帝心里面因着嫉妒产生愤恨，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就好像我如果看到我的太太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孩子牵手，我很生气啊，是不是？如果我不生气的话，我有问题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是我的，那是我的妻子，他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跟别人牵手？这是不对的啊！我那种嫉妒是一个像上帝那种嫉妒一样啊，是对的嫉妒。那这里呢是一个不对的嫉妒，所以叫做什么？心怀不平，因为他发现，哎，怎么搞的？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可是这些恶人，这些狂傲人，但是上帝完全不管，完全不管。这个平安应该是属于我的，为什么他们有平安，我心里面没有平安？心怀不平，他有嫉妒的心。然后呢，他开始描述为什么，他跟上帝讲，为什么这些人是恶人。他说这些人也不受痛苦，然后呢，力气也壮实，然后骄傲像链子一样，形容非常像链子一样戴在他们的颈项上面，然后呢，强暴像衣裳一样穿起来。我跟你讲，骄傲到最后一定会欺压你，一定会的啊！骄傲跟强暴这连在一起。这个强暴英文讲比较容易，叫什么 oppression。 你为什么要骄傲？因为我要跟你不一样，我就是比你行。然后呢，第一个我要让你知道我比你行，第二个我就开始压迫你，这样请倒月水给我喝，因为我站在台上。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就是骄傲跟强暴连在一起的，可能他不是马上出现， 他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出来一定是 oppression， 一定是 oppression。好，然后他说这些人呢，他甚至亵渎上天，舌头毁谤全地，没事，没事。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说错话、做错事，哇，不得了，可能很多攻击就来了，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不要以为那是倒霉啊，那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圣洁、全然圣洁的神，没有人能够靠着行为到他那里去，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靠近他。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上帝就会兴起环境，把我们里面这些不公不义的思想行为慢慢慢慢去掉，慢慢慢慢去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有寻求上帝的话，我保证你的生活一定很痛苦。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这种被炼净的，没有这种痛苦的话，你可能 还很远哦，还很远哦。真的，我因为好，我跟你讲，我从小啊很会读书，然后呢很会演讲，所以呢我的舌头是很灵光的。最近呢，大概半年前，不到一年，我发现我的舌头好像有点不太对，所以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想到说我可能中风，后来发现好像没有。然后有时候我需要去讲道，第一次注意到，我就发现我去用英文讲道的时候，有一些字我讲不出来，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后来不要去哪一个教会用中文讲到，我发现我讲不出来，有些事我都发不出来。后来发现我生病，现在什么病？我去看了脑神经科，他说不知道，不知道，没有看过这样的病。所以上个礼拜天我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走之前我跟神祷告，我说主，我一直也很自豪，我很会讲话，现在你竟然放一根刺在我这个舌头上，是不是像保罗那样放一根刺，让我你的恩典够用，让我 连讲话都需要祷告，因为我字讲不出来。就好像上帝就让我感觉是一根刺，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结果你知道吗？我去那个教会讲道，他第一篇第一张 slide 打出来，叫弟兄姐妹一起读，你猜是什么？就是保罗写的那个，我的恩典够你用。哇，看到我说哇，主，我们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神一定兴起环境，让我们更圣洁像他。没有那个你一受洗完，哇，你现在所说所想所做都全部都圣洁公义的，不可能的。我们有很多 baggage 带进来，上帝要慢慢，你要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什么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什么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怎么样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这个人还是有可能作恶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最近我有一个亲戚，他先生才刚刚外遇，外遇五年了，他才发现也是个基督徒。你怎么讲？你只能讲说你没有重生得救。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解释我们人的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行为，这个就好像73篇一样。为什么恶人跟狂妄人没事，反而是要选择走基督的道路人，一天到晚怎么样受到攻击，好苦哦，是不是？你们都不觉得基督徒这样苦啊？都没有啊？我只讲一面哈，啊，我们下面还有哈，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些地方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不足，你会受苦，因为神怎么样，不放你过，他就是要你圣洁，一定要你去改，因为他爱你，然后我们。就每早晨受神制，对不对？啊，就会改。我们昨天日本短宣队，我们那个队长才刚刚 snap，好，被我看见，因为他对一个弟兄心里面有论断，啊，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要很小心。结果昨天那个弟兄讲一句话，他就爆了，啊，可是他没有外表上没有发脾气发出来。可是他讲话那语气就不对，被我看见，讲了我就讲了，他对他是那样，之后他就一直非常软弱。我说没关系，你要求神怜悯，拿掉你心里面对那个弟兄的论断，啊，那个不拿掉你还会，而且今天是我们在日本短宣队受训的时候，那还好，如果跑到工厂上玩了，我跟你讲，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个？在那个日本工厂上服侍别人，这个一定要先对付掉。好，恶人，因为他不要神管，上帝就不会去管，但是上帝也会让他面对他所要的审判。好，那我们看，那这转折是什么？他进了神的圣所，然后思想他们的结局，他才发现说，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地方，你如果是基督徒哈，你会面对两个不一样的文化，一个文化是属神的文化，一个文化是属黑暗的文化。是非常壁垒分明的，在神的家中，要你做的是什么？要给，要爱，是不是？在公司里面就是要得，要生，是不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经历这些。这些这个 tug of war 或是这种张力的时候，你可能对神对你的要求还不是很清楚。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严苛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发现你给不出去的时候，上帝就会充满你给你。如果你要给出去的时候。我从前这个 pandemic 在家里上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问题，我都觉得哇，这个好像就不满足。等到 pandemic 一过，一往外走到纽约市去看班，我会发现，My goodness，到处都是 homeless，到处都是，我才知道说，我如果整天窝在家里，上帝不会祝福我，充满我的。上帝要我们把这个恩典带出去了，是不是？因为外面的人很多人都在黑暗里面，哦，才知道我们一定要往外去看。所以他呢，看到进到神的圣所，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价值观从地上暂时的价值观进入到永恒的看见，这时候。他才发现怎么样？他讲了，哇！我每次读到那个时候， 都可以想象。其实我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发现是这样，因为一直控告别人控告，后来发现上帝讲说：“哎，你也是这个样子啊。”讲那么多坏话，在神面前控告了那么久，才后来发现一样，你会不会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会的，神就是要我们在这种光景里面，他用宝血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被圣洁。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好，然后经历到这个之后。他整个人转了，转到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谢谢讲唱这首诗歌，我好久没唱《除你以外》，那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除你以外》，天上我有谁呢？天上我们只有我们的主，没有其他的。然后在这《除你以外》，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然后呢，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这是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对不对哈？我们的身体身体都是一直往下走的哈。你不要想说你在教会里面找到那个 fountain of youth 然后就没有那个东西啊。因为圣经上讲，肉体跟我的心肠都在衰残，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这个是中文翻译啊，这英文是 portion。它原来是什么？因为他是立位人，立位人是没有财产的，地上没有财产。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分下去，立位人没有财产，谁是他的财产？谁是立位人财产？大声一点，上帝是他的财产。所以这里面讲说，你除你以外。你是什么？是我的福分。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 "You are my portion"，就是说什么？你就是我的财产呐，你就是我的 heritage。弟兄姐妹，这个是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圣经上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什么？谁是你的财产？谁是你的产业？上帝，上帝是，是不是？上帝是我们产业，所以当我们出去有病痛，我们按手在上面。虽然我自己在生病，哎，我这样按手，他会好。好，那个姜文本，圣灵第三波那个姜文本。他自己生癌症，然后替一个同样癌症的病人祷告，那个人好了，他还是有那个癌症。这上帝的作为，因为神给他恩典，让他走不一样的路，是不是？可是我们仍然是什么？是神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要我们去服侍别人的。可是呢，这只是一半哦。你想想看，如果我有一个房子是我的产业，对不对？哎，上帝，上帝也是我的产业。好，再加上去，上帝再加上我的房子，那上帝比你大，还是你比上帝大？所以这只是一半啊，一半。上帝是你的产业，同时我们是谁的产业啊？我们是上帝的产业。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作，让我们更圣洁，像他，是不是？否则的话，上帝在我手中啊，那我变什么？皇上皇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跟神变成是什么？partnership，他是我们的产业，同时我们也是。他的产业，所以你回去你的产业的清单，我看我们有一次是去哪里，也是去短期，因为我跟太太 坐飞机，那我发现我们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把我所有的产业列张清单，告诉我儿子跟女儿说：“OK，爸爸妈妈，如果飞机掉下的话，这个清单放在桌上一个 folder，你们要去看啊。你的产业是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可以丢的。”圣经上讲会被偷会被抢的啊，但是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然后呢，我们同时是他的产业，他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产业，非常重要。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啊，特别你们在这里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太太就没有就 quit the job 就辞职在家完全看。第二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入学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家看孩子，然后等到他上学之后，他才去 part time 嘛。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呢？因为现在的女性受了很多教育。然后呢，信主之后呢，结婚之后呢，你只要待在家里，大家都做，都会觉得很浪费，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问题在哪？现在学校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是你想，他们只是教他们什么，教他们这个学问或是技术，现在学校有的地方的。我不知道你们 Connecticut 知道有些 liberal state 那个学校是很邪恶的，怎么讲？那个小孩子出门穿的衣服是爸妈买给他们，他们穿。我是男的，就穿男的衣服；这个女孩就穿女孩的。到了学校，学校有一间房子，有些地方不是全美都这样。学校呢，让他们去换衣服。男的可以变女的，女的可以变男的，随便他们挑。回家了再穿那个，父母亲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后来有那个保守的议员就投票，就立法说什么，父母亲有权利知道我们的孩子变性。父母亲觉得知道，你觉得这个还要问，还要立法？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美国社会。很可怕，很可怕。所以，年轻的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很小心，你们的孩子在学校受到什么性教育。性教育一定要你先跟他讲，不是学校教他们。我们还有一个大学生跟我们讲，他说他们同学为什么变同性恋？因为上网去，你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成长期都有一段很混乱，因为身体变化很多，然后对我来讲，我就好像对我们男同学比较有兴趣，因为常常可以一起打球啊什么，对不对啊？可是那都是短暂的，那不是永远了。哎，可是现在因为这个同性恋议题变得很热，然后有些小孩就说：“哎，那我是不是同性恋啊？”哎，哦，刚好网上有什么这个 survey，你可以 check 一下。哎，你不做还好，你一做你就变同性恋，因为那谁设计的？黑暗的人设计，他就是要让你选择一个不符合圣经原则的生活形态。这个是因为我在美国很久，我看着它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在公司里面，他们出来同性恋出来讲说：“我生下来就这样，你要接受。This is my sexual orientation。我没有，我就是这样，你要接纳我。”所以当时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些人他就天生他就这样，好，接纳。后来发现到现在。为什么是成为罪恶？就是说， 他不是说我是同性恋你要接纳我，而是说我要把同性恋的这个议题变成一个婚姻的选项。你的孩子是不是同性恋不重要，但是我要让他能够选择同性恋作为他一个生命的选项。所以这个是罪恶。至于有些人，我们也有很近前的弟兄，他们出来讲说他们就没办法改，他就是对同性有这种吸引力，可是呢他们选择在神面前保持圣洁，不做恶事。现在是这样，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人搞得清楚？可能是环境，可能是天空属灵堂，不知道。可是现在很乱，所以你的孩子，你如果说啊，小孩送幼儿园啊，大了送学校，你将来会碰到苦，你都说不出来。你一定要陪着你的孩子走，然后他是男孩，你就要confirm他的性别，性教育一定要家长去教。学校事务不能够让学校说哦，我们这样签过去，因为现在外面非常，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先知出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好，诗篇73篇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跟亚撒是一样，他是个人，我们也是个人，是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都已经帮，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两种能力，一种能力是通天，讲得很粗俗，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祷告，能够认识神，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在这地上要管理神所赐给这地上所造的这地上。所以我们是有两个身份的，然后呢，这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上帝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上帝的产业，然后你是活在两种文化当中，属神的文化跟属黑暗的文化。你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属神的文化，你不要误会，你一定要坚持圣经的原则，然后用 你自己要活出来这个，然后在这教会里面把这个神的同在跟圣经的原则在教会里面活出来，活出来。我们永远都是活在这两种文化里面，属神的跟属黑暗的。所以特别是你们现在这些孩子，你不要从小就告诉他们要去上这个什么Ivy League 这些学校，你给他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念，将来会麻烦。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教导他们，我这个人站在这个地方，我生在这个地方就有神给我的恩典，无论我读什么做什么，我只要按照神的律律典章原则来做。是不是 Ivy League 不重要，甚至现在很多 Ivy League 学校都是非常 liberal。 我们家的狗他做坏事，顶多是他，因为我们离开家太远，他来不及，就在家随便大小便。神所造的天地万物里面，人的破坏性是什么？是最大，是最大。一个命令，一个总统所下的一个命令，你知道有多少人会死伤？我去日本广岛看到那个24年那个原子弹的那个纪念，谁的错？是谁的错？炸死的都是小孩、妇人， 男孩子没有办法上前线打仗的，死的都是这些。那你说哦，日本人很可怜，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因为日本也发起了亚东战争，是谁发起的？是这些老百姓吗？不是，是上面的领袖。然后呢，美国这边呢也是一样，那领袖说：“哇，不行了，我们打一个冲绳，美军就死伤50,000，那我也打日本开玩笑，丢他两颗。”是不是？所以都是这些 leader 做决定，下面死伤一片。事实上，在投这个原子弹之前，美国丢那个烧夷弹，在东京烧夷弹，那个死伤更大。因为那个烧夷弹丢下去，日本全部都是什么木头房子，一下死了十几万人，10万人了。然后，因为是打仗，但是当然没有关系。可是等到我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世人再去看这个记录的时候，开始会 question 我们的良心回来。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伟大，是因为他有良心。然后我们从前打人家的时候，打得很高兴，打赢了。可是事后人一看，你这些东京老百姓都是妇孺孩子，你又这样烧。木头房子这样烧，一次烧个10万，啊！当然，我现在不是评判说什么对什么错，因为历史上很多东西如果对错那么分明的话，太容易写。事实上，都纠葛在一起，是不是？啊，日本发动战争，美国反应，所以这些东西，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上帝造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的破坏性是什么呀？绝对比我们那些狗要大多了，是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可以用安慰造就人的话，把一个弟兄从软弱变刚强，同时你也可以用一个尖刻酸，这个刻薄的话。把一个弟兄给毁了，把一个姐妹给伤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看你要走什么样的文化，你要活在属神的文化，让神来报应，让神的审判出手，你不要出手，还是你要顺着肉体的情欲。来收败坏，这是很清楚的。世界上有很多书都可以教导你怎么样变聪明，教导你怎么样去赚钱。可是只有一本书《圣经》，让你知道有智慧。教你赚钱的，他可能只教你赚钱，可能你伤害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但是圣经上。所教导你的智慧，却让你怎么样享受你的人生？那你是要钱，还是要享受你的人生？所以，我们从心怀不平到除你以外，弟兄姐妹，我们的破坏性是很大，同时我们的祝福性也是很大。神借着你。可能要祝福很多很多人啊，是不是？你这就是罗马书讲，你是要做义的器皿，还是要做罪的器皿？在谁？上帝把这个选择权放在你手上，你可以做一个罪的器皿，或者你可以做一个义的器皿，成为造就人的人。是不是？所以后面进入圣所，出到营外。进入圣所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时间进入到圣所。我们的圣所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进入暗室，你花时间跟神祷告，跟神亲近， 了解到上帝造你，了解到他爱你，了解到说他是我们的产业。而这个不够的，你还要出到营外，你还要去你们这四周围，让他活在死荫幽谷里面，在黑暗里面的，让他们看见光，看见光。那传福音，特别是我们这边，我们大家都很会讲话，我们受过很多教育。福音，传福音有两种，你要看什么，你要看神怎么用。有一种呢是传讲，有一种呢是活出来给人家看。我们团契有一对夫妻，他们怎么信主？他们就发现一个基督徒老夫妇怎么会彼此相爱到这个地步，彼此尊重呢？他说是我在中国那么久没看过，才去问。基督徒，基督教什么意思？我那天碰到一个餐馆的老板，他说，我问说你怎么信主？他说我在一个很穷的一个国家里面呢，开了一个餐馆，然后有一群人很穷，可是很高兴。我说你怎么知道很穷？他说他们每次到餐馆来都跟我要说，可不可以打折啊？我很穷啊，我比他们有钱多。可是我看到他们家庭和睦，彼此相亲相爱。我说我有比他们多很多钱，可是他们有的不是我有的，才去问，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传福音出道营外两种。一种是传讲，一种是你要活出来给人家看，让人家看到福音。好，弟兄姐妹，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会讲这样的道，就表示上帝觉得你们在这里可以做得到，是不是？否则不会叫我来这。好，因为这是我发现是上帝的原则。好，可以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体验到，我们看到天上也在地上活出来他的恩典跟荣耀，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花一点时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来触摸、安慰、医治、释放，让弟兄姐妹知道说，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属于你的，是吧？让这样子的恩典丰丰富富在这个地，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当中，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是得胜的，与你作王，直到永远。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请坐。
谢谢陈弟兄。